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又到了周二的学习楞伽的时间，今天的也是个好日子哈，我们这个学习总是会赶上一些节庆，今天是祖国的生日啊，我们也在祖国的生日这里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然后今天的这个课呀，我们可能郭老师要稍微晚一会儿，大家稍微等他一下，在他来之前。我们一个是可以就前面学习的内容交流一下，然后在修行上有啥问题大家也可以提出来大家再一起聊聊，边聊边等郭老师。前几节课讲的都是这个长生医患，就是为什么说长，是依于这个祸乱而说长。今天呢再继续下面的内容，可能会把前面内容再稍微回顾一下，然后我们继续新的内容，还是15名。看看师兄们有啥问题，修行上的问题没有，我们可以提出来，然后我们在这聊一聊。然后经文的内容还是等郭老师来讲，看看前面讲过的大家有啥不明白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先提出来，等一下郭老师来的时候我们再请他给我们讲一讲。一个是平常修行上的问题，师兄们也可以说一说。再一个就是今年有准备打漆的师兄，对打漆这些事儿上有啥想要了解的，也可以说一说啊。打漆，今年打漆的时间是12月6号到1月2号，在湖南印心古市，我们还是试个漆。郭老师稍微晚一点他那边给我们祖国过生日去了，可能稍微晚一点他一会儿就来。这个等他这会儿功夫，大家可以就修行上的问题聊一聊，还有想了解打漆的大家都可以说一说。还有一个事儿，可以跟师兄们说一说，就是我们上周六答疑的时候，齐老师跟大家说了，大家平常在群里发现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大家想进一步深入讨论的，然后大家可以提前收集，你去护个漆，再打个漆，好啊，欢迎。就是上周六老师又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平常大家有啥修行问题大家也可以注意收集一下，然后拿到周六老师这个答疑这个专场来呢，再跟老师进一步交流。这样但是就是最好呢，就是相关的收集的资料可以提前发给老师，或者发给我们各个管理员，然后我们提前跟老师说一下，说大家需要交流什么，要讨论什么，然后相关的一些比如引经据典的东西大家可以事先就是准备好，到时候在周六的时候跟老师有进一步深入的交流和讨论。我们就是参加的师兄，每个在场的师兄平常都可以注意一下群里的这些师兄们提出的问题，可以发给就是各个 YY 的群组版主啊，管理员都可以。李静怎么了？ 后来的师兄可能不知道，我们今天郭老师可能要稍微迟到一会儿，我们在这儿等他。在等的过程中呢，大家可以就修行问题上，可以先交流交流啊。是吗，杨子涵？你怎么知道他端坐了？真的吗？已经真的假的呀？这次我感觉应该不会断了吧。邵师兄有没有打完百座？第一轮快完了。杨子涵平时有佳作没有啊？时间可以加座了，你大概是不是有400座左右了吧？我们学习的入棱切心探玄。书的名字就叫《入棱切心探玄》。我们现在学习到了15门长生一贯，没有书可以到那个淘宝上搜那个印心书屋，那里都是免费跟师兄们结缘的。对，印心书屋，去那里面找。 如果大家没啥问题，我把十五门的经文给大家我们讲过的贴一下吧，大家看看还有啥地方需要郭老师再给讲讲的。稍等一下啊。啊，我看郭老师上来了，啊，可以上麦了吗？
喂喂，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啊？喂喂，
可以。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今天因为其他事儿耽搁了一下，不在，所以麻烦圆融了。刚才重启了一下电脑。
好，那就你就开始吧，我们就开始吧。
上一次说到了第十五门，长生医患。上面的那个偈子说完了，我觉得那个关于就是说关于什么是霍乱已经讲完了，然后下一段就是讲为什么要说患，这一段讲的不是特别的明确，所以这一次我们再重新开始。然后在课下的时候呢，我又研究了几个就是经解，发现呢不是研究了几个经解，就是研究了这个楞伽经的几个不同的版本。我觉得这几个版本中啊，关于大会的提问呢、啊，他都问的不是说特别的，翻译的不是特别的清晰，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还是按照咱老师的这个相对还是清楚一些，还是清楚一些。咱们先就是字面上的再翻译翻译，然后再看看老师的，把这一段再过一遍。上面的那个。复次大会，非幻无有相似，见一切法如幻。大会白佛言：师尊，为种种幻象记着言一切法如幻，为意象记着，若种种幻象记着言一切性如幻者，世尊有性不如幻者，所以者何？为色种种相非因，世尊无有因，色种种相现如幻。世尊是故无种种幻象记着相似性如幻。佛告大会：非种种，这是前面的这个，然后我们再看后面的，非种种幻象记着相似一切法如幻。大会然不识一切法，速灭如电，是则如幻。大会譬如电光刹那情现，现已寂灭。大会非反于浮现，如是一切性自妄想，自共相，观察无性，非现色相记着。先看看前面的，就是佛说了，咱们再通一遍经文啊。佛说了，就是说，就是只有幻呢、啊，只有用幻这个词儿啊，才比较适合比喻世间法。就是世间法这个跟幻呢特别特别的相似，所以我会说见一切法如幻。然后大会就问了，他说那个，世尊，就是因为是大家因为执着这些幻象，所以你说一切法如幻，还是因为他们就是说是颠倒了、错误了，所以你说一切他们的知见错误了，那个执着的就不对呀，所以你说如幻呢？如果说就是说是这个，对于种种幻象的执着，然后你说一切法如幻的话，因为他们太执着，所以你说如幻的话，那可能啊，是不是这样啊？就是还有一些东西它是不如幻的，它不是一切如幻的，就是你对那个东西执着了。然后说如幻，那是不是就是说，就是说说明这个还有不执着的，就是说还有那个不如幻的呀，并不是一切的都如幻呢。因为就是比如说吧，就是众生对于世间的事儿执着，那对于出世间的事儿，那出世间的事儿是不是就他不那个什么，就是这个事儿上的话就不是如幻的，他是真有一个出世间事儿啊。为什么我会这么问呢？因为啊，就是说这个幻它也有原因啊，什么原因造成它的幻呢？我们现在看的色都有相啊，这并不是就是能够致使它一切如幻的原因呢、啊。如果没有致使一切如幻的原因的话，那么你怎么能够说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幻呢？ 所以说啊，就是说不应该是不应该是因为大家执着于种种的幻象，所以你说一切法如幻，应该不是这样的，应该是说他们就是颠倒了，他们就是颠倒见了无种种幻象记着，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些种种的事物啊，本来没有的这个，他们对于这个东西记着，所以说就是说如幻，说如幻这个就是一个相似性的比喻。佛告大会，就是说确实是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就是确实不是因为他们就是执着于相，所以说就是那个告诉他们这些如幻，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一切的法呀，它是不真实的，它呢虽然你见着它，你看到了它，实际上它一直就是在变化，一直在变化，这个变化的速度非常的快，像电一样，所以说是如幻的，就是像电光一样，雷闪电啊，那个机电的那个光，然后一下子就出现了，马上就灭了。所以说呢，就是不是凡夫所想象的那样。所以说啊，一切的法啊，就是说都是他们就是妄想出来的，有这个常啊，什么什么什么，实际上本质上它的就是说是不实的，是这个速灭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一切的法本质上是没有自性的，并不是说的是在色相上记着，它是有相，它是一个幻呢，或者不是一个幻呢，或者说它是个幻的原因是什么，并不是这个，是因为它本质上是没有自性的，观察无性，它不是从色相上看的，是因为它本质上是没有实质的自性的，所以说一切法如幻。尔时世尊欲重宣其此意而说偈言：非幻无有辟，说法性如幻，不实速如电，是故说如幻。就是我说这个幻呢，就是你别当真，就是说真有一个幻了。你要是真有一个幻，就有一个不是幻的，就有一个不是幻的东西，这就很麻烦了。我之所以是用幻，是因为这个幻呢，它跟这个就是我们见这些世间法的这个特性啊很相似。那么说这个幻主要是表达什么呢？主要是表达它是不真实的。主要表达的是它是不真实的，它快的像闪电一样，就是一现一下就没有了，它本质是不真实的，所以说它如幻，所以说它如幻。就是说我说你就是大会就是问你说的这个幻法，你就说是是因为什么说幻法，然后就是佛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因为这个说幻呢，能够最确切的表达它的自性是不真实的，所以说我用这个比喻，就是用这个幻这个比喻来说。这一段整体的这个都是那几个翻译的都不是特别的让人满意，都不是特别的让人满意。所以老师说的是，就是说众生执着才说他如幻呢，还是因为是就是说的是本身如幻呢？本身如幻，老师的解释是这样的。还是说如幻并不是因为众生执着，就是说的是如果是因为前者呢，就是说他本身并不如幻，是因为他执着了，所以说他如幻，是这样的吗？应该是不是这样的，应该是说他本来如幻，就是大会是这么问的。咱们再看看老师的翻译，这是老师的翻译，是因为众生执着种种幻象，你才说一切法如幻的吗？还是因为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为意象记着，就是还是因为就是并不是众生执着才说如幻，而是本身如幻，本身如幻，就是说无论他执着不执着，本身如幻，本就是如幻化般，不是实有。如果是众生执着才说如幻。后面老师的解释不一样，那么就是有可能因为他执着才说如幻，那就有可能他有不如幻的地方，不考虑众生的执着，就有可能有真实的，不考虑众生的执着就可能有真实的。比如说佛法是不是真实的呀？佛法是不是真实的？佛法这就是佛的觉悟，你不能说它是那个众生执着啊，就是这个地方他觉悟了的东西，他觉悟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就是真实的不如幻呢？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大会说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种种的色身本身并不是如幻，就是观察种种的色相本身呢，你找不出来到底什么原因让它如幻的。既然没有什么样原因让它如幻，你怎么能够说这个种种的色相变化是如幻化般不实呢？所以说呀，就是说应该是并不是因为大家对于种种的相的执着才说 才说他的这个法如，才说这个法如幻。这个有性不如幻者，所以者何？为色相种种因相，为色种种相非因，这几个是连在一块儿的，就是那一定是有什么，就是说就是一定是法是有实性的，如果不考虑众生的执着，一切法就是实性的，不如幻了。也就是为什么说一切法是实性的不如幻的呢？因为你在色相中间你找不出来哪一个是如幻的因呢、啊、你找不出来是哪一个是如幻的因呢、啊、所以说你应该不能说就是说一切法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就是是这是那个一切法是如幻的呀，因为你找不到如幻的因呢、啊、这个是这样连起来说的。就是有一种推理，假如说它是有确实有不如幻的，那就应该有确实不如幻的。为什么？因为你找不出来啊，找不出来是什么是让它成幻的原因啊，找不出来它是成幻的原因啊。就是这样的话就表示啊，您说的幻呢就成了一个矛盾了，你说幻实际上这个幻呢又像是真实，所以说啊就不应该是因为前面一种原因，应该是说它本来如幻，本来如幻这个地方上再看后面这句，本来如幻这个地方上啊，实际上就不存在因和果了，不存在什么是致使它如幻的原因，因为致使它如幻的原因它也是幻，都是幻。所以说啊，并不是因为众生对种种的相的执着，并不是因为众生对种种的相的执着，就是说这个就是才说这个住相是幻，住相是幻。住相是幻，然后他的性是是住相是假有的，住相就像是幻一样，住相就是幻一样，并不是因为众生对于种种相执着才说他是幻，并不是因为众生对种种相的执着，然后呢就是说才说哦他是有相似性所以说幻，并不是因为这个，说白了就是说大慧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就是幻，应该是为了这个才说的。大会前面呢，大会整体的在这个第十五门里面呢，问如幻这个地方问了两层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因为他是因为众生执着了，所以你说他如幻，还是因为他本来如幻，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既然你说他如幻，你为什么又说他无生？无生就应该什么都没有啊，如幻他毕竟是有一个幻象啊，无生跟幻是不是就矛盾了？那是下一面里面说的。这一个里面就是说，你说的是他是真如幻呢，还是说因为大家执着，所以你只好举个例子说他如幻？是真如幻吗？就是本来如幻吗？佛说的意思，对，是他本来如幻。这一层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老师的解释的下一段就是佛就这么说了，不是因为众生执着才说这个幻的，是因为这个一切的法它本来的性质就是速起速灭，所以说它如幻。所以说它如幻，就是说一切法如幻并不是因为众生执着才说的。就是渔夫他们总是想着有实性，实际上并没有实性，并不存在自性自相和共相。非渔夫现，如是一切性，如是渔夫他们所想的都是从他们妄想中出来的自相和共相，实际上本质上是无相的，无性无相的，并不是因为众生执着才说如幻，并不是因为众生对色相的执着才说如幻，非现色相记着，并不是对于所现的色相记着了才说如幻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并不是对所现的色相执着了才说如幻，就是说这个色相当体就是空，并不是对所现的色相执着了才说的如幻。咱们再顺一遍这个佛告大会这一段的经文啊，咱们看了老师的意思了，然后现在咱们再用通俗的话再顺一遍啊，佛告大会并不是就是因为对于种种幻象的记着，对于大家对于他们很记着，所以说啊这一切法就是跟幻很相似，并不是这样的，是因为这一切法本质上它就是不真实的，它的灭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像闪电一样，所以我就说如幻，说如幻主要要体现它并不是真实的，并不是真实的，就像那闪电光突然间显现突然间就灭了，凡就不像渔夫就是说并不是渔夫所想象的那样，那个渔夫想的呀一切的性啊总是想着哎呀会有自相啊，会有他相啊，会有相同点呢、啊、会有不同点呢、啊、会有这个相啊，会有那个相啊，渔夫他就会这样妄想，他就会妄想有啊无啊等等等等的，实际上本质上是非有非无的，就是本质上它不存在一个实质的自性，它不存在一个实质的自性。 所以我说它如幻，并不是因为对于所现的种种的色相的执着，所以说如幻，是因为它本质上是没有，所以我才说如幻。这一段话最关键的是最后一段，观察无性，非现色相即着，并不是对于所现的种种的色相的执着，我为了让他们不执着，所以告诉他们如幻，是因为本来如幻，本来他就没有自信。然后大慧后面就装糊涂了，那你说他没有自信，你又说他如幻，这两个是不是矛盾呢？后面大慧是这么问的。前面咱们先看看这一段，就是比较绕，看看大家明白了没有。我看了几个经，其他的几个那个翻译也都翻译的就是说比较含糊这一段。其实啊，佛的回答很简单，主要是大慧的那个问题推来推去把大家给整懵了。要不要再过一遍这段经文？上一段大慧的问和佛的回答，要不要再过一段，再过一遍？哎呀，我没说话啊，我的意思，淡泊的意思，我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执着一个不执着本身也是个幻，就执着上这个不执着了，哎呀，我们不要执着，就在这上算一直执着了的，一直执着的它了，可能淡泊是这个意思。幻为什么会现？因为有一个为什么，所以现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个事儿。楞严经说的都是这个事儿，好像大家觉得楞严经能够说明白，楞严经说的那个后面的可以给你解释，但是前面最开始的那个无始无明这儿不好解释，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总有一个为什么，你不理解那个一切本明，妄起一念任明，你老是不理解它的意思，不可得也可以，也可以。就这么说吧，幻为什么会显现？因为众生贱，因为这个人呢太贱了，他就是贱，他非要找个事儿，他不找个事儿他都不成人，就这样找出来的事儿。掐了，掐什么掐？我觉得说的好好，掐掐掐掐掐，你们说了算。我们再看这个啊，前面说的那一句话也加上。分成这三段来看，这个关于这个大慧啊，就是没有这个幻呐、啊、就是跟这个一切法、啊、就是最相似的了，说这个一切法的时候，就这个幻这个比喻是最相似的，所以我就说啊，你们要见一切法、啊、就像见到梦幻泡影一样，我就会用这个幻这个词儿来说，因为幻这个词儿对于说一切法的本质它是最相似的。然后大慧就说了，那是因为大家对于种种的幻象记着，然后你说一切法如幻，还是因为他们就是总是在这儿，就是还是因为他就是意象记着，就是说就是颠倒了，还是因为他们这个颠倒了，就是颠倒了，颠倒记着，这个就叫做意象记着，就是他们的知见颠倒了，就是他确实就是说的是这个意象记着，就是说并不是因为众生执着才说如幻啊，并不是众生执着才说如幻，就是前面的不是说因为种种幻象执着吗？就是说不是因为这个，还是因为并不是因为众生执着，前面是因为众生执着啊，众生执着种种的幻象，所以你说如幻，还是因为并不是他们，还是并不是因为他们执着，就是不是为了破他们的执着才说的一切法如幻，就是前面是应该这么说，就是大慧就是跟佛说了，是因为大家对于种种的幻象执着，所以你说一切法如幻吗？还是因为就是并不是为了破他们的执着，你说一切法如幻，也就是说你不是为了破这份执着，是说一切法本来如幻呢？就是这样理解啊，就是这样理解。假如说你因为大家对于种种的幻象执着，然后种种的法执着，然后你说他们如幻的话，那就是说因为大家执着，所以你说他如幻，那就说明啊，如果离开了这个，假如说现在假设啊，大家都不执着，那说明这个法就是真实的。就是真实的了，这一点拐过来弯没有，就是说因为大家执着你才说如幻，那假如说大家不执着就是真的咯，就是有真的咯，一定有真的东西啊，不能说所有的人执着嘛，对吧，你众生执着，那佛他不执着啊，佛不执着，这个时候在他跟前呈现的就是真实，是吧，是吧，就应该是有真实的。假如说是因为大家执着你才说一切法如幻的话，那么就是说那就应该一定有就是不如幻的东西，一定有不如幻的东西，你看一看，一定有不如幻的东西也对啊，比如说吧，你看看这种种的色相的因，你找不出来它因为什么而变成了幻呢、啊、你找不出来任何事物它是变成幻的原因呢、啊、要是你要说 那个上帝反倒是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哦，上帝他是一个魔术师，他把我们变出来了，然后他又把我们变没了，你这还行，你就是说你是外道才这种见解，就是实际上的话就是说我们这目前见到的种种的，就是眼前所见的这些相，你不能说哪一个是让他制成幻的原因啊。如果是没有原因的话，你怎么能够说就是种种的这个色相就是如幻呢？所以说啊，就是是不是说就是应该是怎么回事，就是说你要是说种种的这个一切法如幻呢，是因为破大家的执着，就是你就是说是为了这个，那么这个可能是不成立。嗯，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就一切就成真实的了，一切就成真实的了，就不是如幻了。这说起来的话，这是愚痴凡夫他们认为的呀，说起来的很真呐、啊、这不可能，就是这是愚痴凡夫的那种很真实的，因为他们见到种种的色相都不是幻的因，所以他们认为一切法是确实是有的。嗯，是不是真的就是一切法确实有啊？那当然不是了。所以说啊，大慧就说了，佛啊，您应该不是这种见解，不是为了破他们的执着，他们的对就是对于幻象的执着，你才说如幻的，应该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应该就是事故，就是说不是因为他们对种种的幻象的执着，所以你告诉他们是如幻的。就是这一段话，大慧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说就是为了破大家的执着，你是说一切如幻，还是说一切法本来如幻？如果按我的想法啊，你应该是说的是一切法本来如幻，不是因为大家执着，你为了破执着才说如幻。因为你要是因为大家执着，你说它如幻，假如说不执着，那是不是就有真实的存在啊？你看现在你找一找这些，你知道它如幻的原因，你看着哪些都不像是啊，就是所以有可能它是真的，就是说是有真实的存在的呀。应该所以说应该不会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大家对于幻象对于种种的东西的执着，所以你说它如幻，你因为种种的幻象的执着，你说它如幻，就是这个如幻是一个方便，为了破大家的执着，还是因为本来如幻？大慧的意思就是说，我想啊，应该是它本来如幻。如果你只是因为他们执着才说如幻呢，那个可能就是说可能是确实有真的存在，嗯，那就跟愚痴凡夫的见一样了。所以我想啊，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就是说的不是因为破大家的执着你才说如幻，应该是一切法本来如幻。这是大慧说的，就是大慧的这一段问很复杂，楞伽经很多就是大慧的问很复杂，看看大慧的问这一段就是解释的这一段的明白没有。就是大慧问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因为破大家的执着才说如幻，还是因为一切本来如幻？要我说的话，你要是因为大家执着才说一切如幻呢，那可能就是存在真的，世间的人他们都认为存在的是真的，所以说应该不是因为就是大家执着你才说如幻，应该是一切法本来如幻，所以你才说如幻。大慧是这么问的，这么猜测的。看看对于大慧问的这一段还有什么，还要不要再重说一遍？是为了破大家的执着，还是一切法本来如幻？大慧说，我猜应该你说的意思就是一切法本来如幻。对，上次讲了，大家要把这个抠清楚，所以又再说一遍。你这个比喻好像用到这儿不恰当。不是这个意思。他不管是不是新修，他反正是他上来的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佛告大慧，非种种幻象记住，你说的那个就是说，没有那个兔有脚，也不要要这个兔无脚，你说的是这个意思。这边不是的，这边说的是说的让你是说一切法如幻，是为了让大家不执着，还是说一切法本来不是你那个角度？佛就说了，就是说，并不是因为大家执着，所以我才说一切法如幻。因为一切法的本质就是不真实的，它快速的生快速的演变，一切法都是这样的，并不是说凡夫所想象的这个自性啊他性啊区别点啊共同点啊，就是在这儿在种种的相上分别记着，这些都是凡夫的妄想。实际上本质这一切法的本质都是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性，它并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性。所以说啊，就是我说这个一切法如幻，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些色相特别的记着，我为了不让他们执着，我告诉他们如幻，并不是的，而是这些色相种种的本来就无性。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意思，佛说的意思就是我是要把真实的就是这个事情的真实告诉你们，这个事情的真实就是它本来是无自性的，本来是幻的。这就结束了。 佛的回答就很简单，佛的回答的意思就是说，我说如幻呢，主要是强调他点事儿。这一切法本来不真实的，并不是为了要破他们的执着，这一切法的特点它就是没有什么一个实质的自信，它本来是不真实的。我们上次举的那个例子就是举的那个例子，只要心不执着就行了，只要心不执着，你该吃吃该喝喝，该吃肉吃肉什么什么的，这一类的就来了。只要心不执着，就这一类的回答都是那种没开悟的这种的，它不是说你的心不执着，而是没有一个事儿让你执着，就是本来如幻的。你就是前尾，你看看前尾就提了一个反例子，方如幻就可以不做了，你就认为不做就不如幻了吗？你认为不做就是真实吗？你认为不做是真实的，正好那个什么了，正好就符合大会的说的那个了，就是他们认为是离开之后，假如没有中的执，还有一个真实的东西，你就认为它是真实的了，是梦幻泡影就可以，是就可以梦幻泡影就可以那个什么，不做了，不做了就如幻了，是不做了就不幻了。不做了，既然也是幻，你为什么不做？你为什么不接着做呀？啊，对对对，陈仲权说的对，做了也没做，刚开始就要告诉你，刚开始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心密，就是这样的。那个开口就说的是无修无得无证，但是必须要做千座，这两个都是很极端很极端的。你要修千座，你得就是克服很多很多的困难，别人都吃喝玩乐了，你得在这坐着，你不能跟别人应酬，也不能够做很多积极的事儿，你为了这牺牲这两个小时，好像怎么怎么样似的，人家都看你，人家都劝你，哎呀你太执着了，他们一般人都这么劝我们，你怎么这么执着啊，你学的这么讲究形式啊，都这样，那你也只管做，而且你心里头要清清楚楚的，不能留痕迹。就把这个大执着破了，把这个，这是一个大矛盾，无修无得无证，然后必须要做一千座，这是一个大矛盾，把这个大矛盾通过实修，一边坐着一边破它，就是通过实修把它通过去了，通过实修这个矛盾通过千座把它做了以后，就是以后其他的就再也没有矛盾了，最大的矛盾就是在这儿了，落在了不做上。你是前尾，这是装的，落两边儿。不修就是凡夫，凡夫他是堕在一个断灭的不修上啊。我们的不修是什么？就是无修无得无证，是佛说的。佛修的下的那个功夫，谁比得了啊？他说的无修无得无证，做了才知道真如幻，故千座。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做了才真知道如幻。哎呀。真正的无修无得无证的人呢、啊、他从来不会放弃这个修，该修的时候就是修了，这才是真正的无修无得无证的，要不然呢都落了，你知道吧，就是说无修无得无证是学佛人的，就是说应该我觉得啊，学佛人的基本之见，但是你就不认为他就是放弃了这些修吗？不会的，你就是说初地，其实初地他就是无修无得无证，这个地方已经坐实了，但是他还是可以通过有相的修的，他一边通着有相的修，一边通过有相的修行去除他那个着相的习气，一边他也知道这个有相的修行正是无修，他也不就是说不是断灭的，就是哎呀我就不做了，我就不修了，不是那样的，就是说尤其是初地到七地，他那个习气很重，他通过有相的修还能够纠正那个习气，那个时候就可以通过有相的修，但是说你总是通过有相的修去表示你那个，那就不对了，那肯定不对，染污即不得，修正即不无。前尾你又那个，你让那个刘希望看见了，你别这么说，你说刘希望真棒，去吧，家里人一直叫你别修别信，当耳旁风。总是就是对峙了。是前尾，你看看王雅应该怎么办。王雅静啊，你都修了900多座了，你现在连出地的边儿你都碰不上，你说你咋办呢？你900座咋做的啊？钱师兄也是棒棒的。张桂芳你说的太好了，碰到边儿就是没样，非要个样干什么呀？没个样还有个时间吗？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思维，是这么一种有相的思维， 不是说那个了，他就是故，就是王雅静这种有相的思维，他就像故意捣乱了。你这是故意捣乱，你就说严重点，你这把初地到八地的菩萨你都给祸害了，你就是冤枉了他们呐。你冤枉了人家是菩萨地的那些菩萨，修正的果位很高的菩萨，都让你给冤枉了，你就是冤枉了他。你学佛，你修了900座，你咋这么会冤枉人呢？你至少你别冤枉佛啊。你就这么说吧，假如说给你一年的时间，一年以后你想干什么呀？你想干嘛呀？就是初地到八地大约多长时间？这完全跟初地以后的这种的思维啊，就是不那个，就是完全是不气的。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中间。这是歌词。没有一个今生，没有一个今生，不能再用这种的，就是这种的，能不能啊，或者怎么样的？其实这一类的说法啊，就是说元音老人跟二祖都有说过，不在你这，不在那个什么了，你就修不到了，怎么着吧？你看样子你肯定修不到，别说修不到，你现在进，看样子你出地还早着呢，你啊。愿此生速会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你打这个妄想干什么呢？太能打妄想了。是啊，咱系统很简单，什么一定咱心就跳过去，这个可以不说啊，永远都不说初地到十地，就没这么多事儿了。非要说要么是佛，要么不是佛，你这心就这简单呀，两条路。修啥地呀、啊？妄。对，曾老师那个弄什么易经啊，也是妄。什么乱七八糟的地，对，什么乱七八糟的易经，忘了。有一个地，那个地是一种权设，不是说有把它给忘了，就没有那个地。你别考虑那个地了，修到八地也没有明心见性，它跟十地跟佛比起来都还明心见性，你要那个干嘛呢？我怎么惊心动魄？还有一个人家须陀环斯陀环都说我不做试念，我得须陀环果斯陀环果，你还要做个试念，你要正，你做了一个试念，你连须陀环斯陀环都不如，你还做个试念做得很大，你把他们几个都跳过去，一下子蹦蹬跳到八地上，就是妄想打得太遥远了。你知道连小乘的罗汉都不做试念，哎呀，我得阿罗汉果都不做这个念。东方这时佛为了重新宣讲这些道理，做了一首寄语，说一切诸法原生不实，如果不是以幻为喻，没有别的比喻能够令就是圣智的众生啊了解法性，能够令未得圣智的众生了解法性。我说一切法性如幻，就是指它并不是实有，以及生灭迅速如电而言的，所以说诸法如幻，就是说它如幻是因为它不真实，它不真实，它就是有，它一下子就没了，它不真实，所以说它如幻。这一段讲的就是如幻，前面一段讲的是惑乱，这一段讲的是如幻，就是这咱们这算是把两个说完了，前面讲的是惑乱，讲了六点，这一段说的就是如幻，回答了大慧的问题。大慧说你是因为大家执着所以你说如幻，还是因为本来一切法如幻呢？佛说的是因为本来一切法如幻，本来一切法的特点就是不真实的，这个幻这个最能够表达不真实的这个意思，所以我就说一切法如幻，一切法它没有真实自性啊，这就是这个了。这一段没有问题，我们再接着往下来，这个如幻的这一段就过去了，如幻的这一段就过去了，就是佛说的意思是我不是因为大家执着才说的这个如幻，是因为一切法本来如幻，这就是这一段。这一段意思如果不明白，就想想咱们身边那些修行人，一开口大把都是这种的，你只要心不执着就行了，你只要心不执着就怎么怎么样，我懂了老师，你的意思是就是让我们的心不要执着，就是这一类的，只要我们的心空就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一类的。这种人他都根本都没有彻底的认识到一切法的本质是空的。所以那个云门，咱们学的那个云门里面不是说吗，就是说是就是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偈子叫什么来着，就是说见闻声色非声色，云门就说切，哪有一个声色可见闻呢，你还说见闻声色就不是声色，我都根本都没见到过声色。 就是你让我放下这个声色，你让我看到声色如幻，根本都没有这个声色，我放下它干啥？所以大回后面又开始问了，祸乱是从众生的角度，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说幻其实也是因为祸乱，所以说幻。为什么要说如幻？本就是幻，本就是幻。但是他那个就是说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他对这一块还不明白，所以就让他往这个幻这个上去考虑嘛。本就是幻，就是说他对这个本就是幻还没有透彻，所以让他就是往幻上去考虑，去考虑。你考虑考虑那个幻的那个东西吧，这些东西就像那个一样。幻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淡泊呀，幻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就是幻的东西太多了，到哪儿都有啊，电影啊，音乐啊，什么什么的。佛那个时候的幻，我猜啊，可能就是指的那个建达婆城那一类的，还有阳焰呢，就是这一类的那个东西才叫幻。平时看到的那个，他们一般的人很少的，就是说的是处处接触这些什么东西，所以他就拿那个东西，就这么说吧，说如幻的意思就是说，就像建达婆城似的，就像那个人变戏法变出来的城一样，就用这个来比喻，来比喻。因为一般说到幻，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就是说的是那个建达婆城，就是一个人他表演一种幻境，把那个东西表现出来了。祸乱就是无常啊，变化呀，这些，或者是那个心里的纷纷扰扰啊，这些，这就叫都叫祸乱，就是内心外境的不断的迁移变化，这就是祸乱。因为祸乱，所以说是常啊，所以说是常，所以说是常。因为祸乱，所以告诉他一切法如幻。一切法如幻，这个地方上就是说，并不是为了破除他的执着才说他如幻，是因为一切法本来如幻。这就是第二段就把这个也说了，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是什么地不是方便说吗？一切法，我不明白你这个地不是方便说，一切法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哎呀，这都是佛说的，什么都是方便说。你这个王雅静，你这个问题的具体的是什么意思？我没明白。几地不是方便说吗？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当然了，当然了，当然是方便说了，当然是方便说啊，当然是方便说，时间也是方便说。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就是拿一个就是此生要修到什么什么地这种的说法啊？别给他框一个定论，不能这么框一个定论。你就是说你现在是人，你看着这一生怎么怎么样，你要是再高远一点的话，这一生算什么呀？就这么说啊，外道能看到八万劫，佛都说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时间不是这么论的。还有一个王雅静啊，你的问题就是说这些东西啊都是方便说，那你说说什么是究竟说呀？几地是方便说，地是方便说，你说说什么是究竟说呀？张富茂，张富茂都说的是啊，几地几地的闲家具。张富茂啊，这句话就是说你从两个地方来理解它。第一句就是说鉴定人没有，鉴性的人没有这个闲家具要说几地几地的，这是这一个。第二个，你可以看自己的真实心态，人家说几地几地的，你的心都不困惑，你能够明明了了，这就是真的没有几地几地的闲家具。听人家谁见性了，谁开悟了，人家说你没见性没开悟，说你没到什么地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人家说个地，你第一不羡慕，第二不紧张不害怕的那个真实的那个心境，没有什么，这确实是没什么。究竟没地，哎呀，就没有一个究竟。王雅静，你总是你总有一个究竟在，你就逃不出这个东西，我就给你一个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比较好。从说教理上的话，我们可以把教理的话说成究竟说和方便说，这是从教理上。如果从修行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一切的教理全是方便说，因为要回复到你自心这儿，说的是你的自心真实。我现在问你的就是自心真实，实际上就是你说究竟没地，并不能够你就是留一个什么样的理论认为它是究竟的，就是这一点的这种的思路的趋势，你要改变改变。 就是活，你要活泼一点，活泼一点。这个地啊，还有一种说法，王雅静你可能能够接受，就齐老师说的，这个地啊不都是心地吗？不都是心地吗？他离开你的心了吗？他不都是心地吗？这实地他说的都是心态呀，说的都是心态呀，这你就不好用时间去衡量他了吧。佛法说的都是心，除了心都不说别的。嗯，有可能。嗯，以前你就到处找究竟，现在不找了，你又找了一个不找，你又找了个不找，要不然的话就咋说的这个，连这个也别留。大慧复白佛言，如世尊所说，一切性无生。张福茂，你不管平常心，平常心呢这种事儿啊，你别那个啥，平常心的这种事儿，你别就是说，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平常心，你先做了先做再说。说到这里啊，做功夫也不可麻烦杨子涵，做功夫要很细很细。你说到这里，我也是说到这里的，我这个说就是针对于你说到这里，你要是没有这个说到这里，我也就没有那个对你的那个反驳。你说到这儿了，所以我也反驳到这儿，你不说到这儿，我也不反驳到这儿。前面的那一段不是说了吗？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因为大家执着才说这个一切法如幻，还是因为本来是如幻的？然后佛就说了，是因为这个一切法的本质啊是不真实的，不真实的，所以呢就是我就说一切如幻，一切如幻，这是上一段。然后我们再看这一段，这一段说的是把这个就是这个问题是紧跟着上面的，我们把这个说完，我们再看大家贴的东西啊。然后大慧复白佛言，如世尊所说，一切性无生即如幻。江悟世尊前后所说自相违耶，说无生性如幻。哦，您又说无生，您又说如幻，那是不是您说的矛盾呢？您说的矛盾呢？如幻它就是毕竟还是有，它就是幻的嘛，它就是假的，但是它毕竟是有啊。无生就是什么都没有啊，这两个有矛盾呢、啊、这两个是不是有矛盾呢、啊？你看上面佛就说了，说一切法不真实，所以我说如幻。然后佛就说了，然后大慧就说，你还说无声，那无声跟你说的这个如幻是不是矛盾呢？那就是大慧在这一直给他挖坑给他。不过我觉得大慧问问题可干脆利索，不像阿难，阿难就是表情丰富，一会儿痛哭流涕，一会儿欣喜若狂，一会儿都忽发景仰，就是阿难就是不明白，我觉得，所以他有很多的那种感情，就是在楞严经里面。大慧就不是，大慧他问的可尖锐，他还可平淡，可淡定，就是大慧就是很像是一种什么角色，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角色，在那儿就是装出一副坏蛋挑衅佛。那个阿难呢，他演的那个角色就是真不明白呀，所以他可郑重，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了半天他还是不明白。就是楞严经跟楞伽经，就是大慧问的其实问的可都可尖锐，他阿难问有的时候还躲躲闪闪的，我觉得是，哎呀算了，这属于吃瓜群众的。到这儿就没法开口，那你试着开开口嘛，你试着开开口啊，都不开口了，没有人给你讲了，就是离开了这些都没有办法讲了，那佛法岂不是断了？你就开口试试嘛，去掉一切究竟方面，你活着比较轻松，你活着才轻松，你不去掉这些东西，你活着不轻松，以后照样有烦恼，顶多迁座能够让你烦恼的少，但是你的烦恼肯定还有，那就是没有明心见性的人就是这样的，没有明心见性的人他修了迁座烦恼少很多，但是他照样有烦恼。张富茂举的这个例子，昔日赵州问南泉如何是道，南泉说平常心是道，赵州说还可去向也无，你向即乖，就是你不能说哎呀这个平常心是什么样啊怎么怎么样啊，这么说吧，平常心是道，你就在这上你早已经不是平常心了，平常心是道也是方便说。赵州说了，不你争知之道，我不你我怎么知道呢？南泉就说了，道啊它不是知也不是不知，有一个知在那都是错误的，那都是妄想，不知是无忌的，若真达不疑之道，就是像太虚阔然淡惑，岂可强势强非也啊，岂可强势非也呢，就是怎么可以强说他对啊不对啊，是这样不是这样啊，怎么可以这样啊，他犹如太虚阔然荡惑，这个重点并不是平常心，这个重点是犹如太虚阔然荡惑，我觉得重点是在这儿，你别以为重点是在平常心，就你现在说个平常心太早了，张福茂 你好好想想你自己生活中哪个地方是平常心了呀？你说平常心忒早。你现在修了没有啊，张福茂？你的知见有的时候是有道理的啊，我已经鼓励你了，你能回答我一下不？你现在修了没有？啊，是心中心不？是心中心不？是心中心吧？应该是。现在要低调点儿。为什么要低调点儿啊？你自己怕你断做了没有面子吗？这个男师兄啊，有的时候把面子跟什么重要当得可重要可重要呢，断做了也不想说，不告诉人家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说要有个面儿，跟师兄的圈里头混什么面不面的，大问题干嘛要面儿的，要面儿的人，要面儿的人你不知道可很能过，没事儿有的是方法让他没面儿，就喜欢这种要面儿的人，跟你说要面的人让他没面的时候他可难受，你要是他本来就没有一个面，你没法让他难受，你刺激不到他，已经要面儿。人家袁荣说的也是一针见血，给段作留后路呢，李静很有可能是断了，他不跟我们联系了。带过邱一红，邱师兄不知道怎么样了，你别总这么说，张福茂害怕自己断，他不敢让大家在那先天起骨的说他上座了，我跟你说。哎呀，算了算了，不在这上玩了，都这种扭扭捏捏拿捏的这种的都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张福茂其实很简单，你就不吃饭不睡觉坐一坐，就这么简单，每天就这样干就行了。也就是说大会说了，你说无声又说如幻，这两个是不是矛盾啊？说到这儿了，报告大会，非我说无声性如幻，前后相违过，所以者何？谓声无声，觉自心限量，有非有，外性非性，无声现，大会非我前后说相违过，然坏外道因生故，我说一切性无声，大会外道痴聚欲令有无有，欲令有无有生，非自妄想种种计着缘，大会我非有无有生，是故我以无生说而说。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佛说了，就是说我这个地方并不是如幻，并不是说的是他们两个相违背的，并不是说他们两个整体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因为外道，是因为外道，他说的是有因呐、啊、无因呐、啊，总是这么说，所以我就说，哎呀，就是没声，无声，无声就谈不上有因还是无因了，有因和声和无因声都不对，因为他压根儿就是无声。我们再把这一段的意思过一遍啊，佛告诉大会，并不是我说这个无声就是跟我说一切法如幻，这两个就矛盾了，为什么呢？就是说啊，这个生无生，觉自性限量，有非有，外性非性，无生现。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啊，就是生和无生啊都是自心的限量，就是说的就是有和没有啊，这个本质上啊，实际上的话就是说的外面呢就不存在这个，就是一切的性啊本身不存在一个有和没有。所以啊，我就会对这一切的现象说是无声，就是对这一切的所现说是无声，并不是我说的前后是相违的，是因为啊要坏外道的那个音声，就是外道他是说这个，所以我说一切性是无声的，就是一切性是无声的，外道他们呢就是说愚痴，然后他们就是就是吃聚，就是聚在一块儿愚痴，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他们不是聚在一块儿愚痴，就是说他们呢就是说很吃很愚痴，很愚痴，他们聚集了很愚痴，他们就是有愚痴的习气，有愚痴的习气，怎么样是有愚痴的习气啊？他们总是在有就是想要总结一个是因为什么原因生，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所知障就是愚痴的习气，总是要找一个这种理论，就是说他们外道，因为他们有愚痴的习气啊，所以啊他们总想认为，哦，这一切生了，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或者是有因或者是无因啊，或者是有因或者是无因。就是实际上啊一切都是因缘的，并不是他们种种的妄想记着而这么产生的，这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并不是他们种种的妄想记着这样而产生的。 就是说的是因缘和合，而并不是像他们种种的妄想记着，所以他们会说有什么原因生出来的，或者说他生是没有原因生出来的，就是有因生无因生，因为他们是这样的。所以呢我就干脆的就说无生啊，我并不是说就是像他们似的是就是从有而生出来的，也不是说从没有而生出来的，不是从一个原因中生出来的，也不是从没有原因中生出来的，所以啊我就说的是无生。就是这个无生主要是针对的是什么，针对外道说的是有因生还是无因生，针对他这个问题，所以我说无生。也就是说佛说的意思就是我说这个话呢，说的这个无生啊，看是什么时候了，我说这个无生主要是破他们是有原因生啊无原因生，这个时候我就说无生啊。那说幻当然是对他种种的现象认假作真了，那个时候了我说他幻，就是说到推到原因的时候我就说无生，不推原因的时候就说是幻，这样理解我觉得比较好。幻和无声啊，仔细分别起来当然是不同的呀，当然是不同的呀。无声就是说大会说的是无声跟幻的矛盾呢、啊、就是大会理解的这个无声啊就是没有声，没有声你知道吧，就是没有。幻它是假有，就是梦里头的东西，梦里头的东西你也不能说你没做这个梦啊，就是在这儿了，在这儿了，就是说的是那个无声是断灭的没有，你知道吧，断灭的没有了。我们说的这个幻跟无声啊是说的是本质，本质并不是断灭那个相，但是大慧问的意思就是把那个相给断灭了，所以他认为幻跟无声是矛盾的，说它本质是幻也可以啊，都可以。这个无声啊，本质无声啊，这个地方上啊是这样的，本质上无声，但是相上，从相上的角度来说就好理解了。从相上的角度，大慧认为这个佛说的这个无声就是相上它也确实没有声，你知道吧，主要是在这儿。不是啊，矛盾就是你说的不矛盾，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大慧的那个无声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是兔子的脚是确实没有一个兔子的脚，好像是吧，就是说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种瓜种下去了确实就得不着一个瓜，瓜种下去了你得不着一个瓜，这个就叫做无声。大会是理解成这个了，杨子涵你听听清楚啊，就是瓜种下去了，然后这个瓜种下去了，种子种下去了，它怎么也生不出来芽。大会认为就是佛说的无声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佛说的这个幻它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种下来的瓜它也能够开那个开花生那个生叶子开花，然后结果也是得出来了，种瓜也得出来了一个瓜的这样的一个果，但是呢种了这个瓜得这个果是全是梦幻泡影。所以说你看看，你看到没有，这本质上就是种了瓜还得到一个瓜果没有啊，从相上来说的话这两个是相违的，所以大慧就说了，说这两个是相违的呀，就是大慧之所以说他们是相违的，就是把这个无声啊当成是根本都没有的断灭了，所以认为它是相违的。实际上啊本质上是无声，但是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本质无声，张富茂这个本质无声逗号还有一个就是说一切并不断灭啊，还有后面那一句呢，不能光说一个本质无声，还有一个一切不断灭啊，得瓜也是无声，那是咱们的角度，杨子涵，咱们的角度是，那就是这么说吧，你有钱就是有钱，你没钱就是没钱，你知道吧，你不能拿着钱说我就是没钱呢，这个你可以理解吧，对对对，你看一说钱你就明白了，哎呀幸亏我了解杨子涵，我举了一个贴切的比喻会理解错了，他装出一副理解错的意思，他装出一副理解错的意思，他装出一副理解错的意思，说那你这不是有矛盾了吗，你这不是有矛盾了吗。哎呀等一下，稍等一下，我把这个上一段的那个再贴一遍啊，这一段的经文是这个，对于这个的翻译就是老师上面的那一段，就是说 佛告诉大会，咱们来学习一下老师的经文。佛告诉大会，我说无声又说如汉，并不是矛盾。为什么呢？我说的无声是对老师的解释是说，无声是对声而说的，声就是无声。一切法虽有升起之相，但是并没有实性可得，犹如幻化。但是众生却执为实有。我说无声是为了破众生的妄执，让众生觉悟到自心限量，虽似升起有相，而实无一物可得。外尘并无实性，所谓声其实是无声现前，如幻就是无声。大会啊，我所说的前后并没有互相违背的过失。嗯，外道呢，把那个圣妙世夫自在杜撰为第一音，所以说有音声。为了破外道的有音声的论，所以我说一切法性无声。种种愚痴外道聚集起来，有的说一切法从有生，有的说一切法从无有生，他们都说一切法并不是由种种妄想执着而虚幻的缘起。大会啊，我不认同有无之见，不认为一切法是从有或者从无生起的，所以我以无声之说来说如幻。齐老师的解释这个很完备，非常的好，比我的通的这个经文通的还好。齐老师这一段解释的挺好的，他说齐老师最后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以无声之说来说如幻，就是说这个如幻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我就用无声来说如幻的。哦，还有一个了了灵芝啊，张富茂说的，还有一个了了灵芝。张富这个还有一个了了灵芝，这个是学老人的话，你自己要通过实证，现在最好别留这个。嗯，这是张富茂的。我们再回到原经文上，回到原经文上，就是老师解释的意思，就是说我说的无声啊如幻并不违背。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说的无声，就是说声无声，就是针对着这个声而说的是无声的，而说的就是无声的。一切的法呢，一切的法虽现升起之相，但是没有实性可得，但是众生却执为实有啊，众生却执为实有。我说的这个无声是为了就是说破这个妄想执着，使众生觉悟到这个是自心限量啊，是自心限量啊，使他们觉悟到自心限量。虽然呢好像是有这个相，就是有非有，外性非性，就是好像是有，但是它的本质上是没有的，本质上是实无一切可得的。所以我会说无心无声，并不是就是说这两个相违背，并不是说我说的是相违背。所谓的生就是无生现前啊，所谓的生就是无生现前，就是所谓的有，所谓的生，它是实际上是本质上是并没有一个实体的，本质上的那个生生不息啊，本质上它就是无生，就是无生，就是无生现，就是说的话，老师翻译成是这个无生现前，实际上无生现应该是这么说，你看到的种种的生的现象，它的本质都是无生。我觉得结合这个楞伽经的经文的前后的那个，它这个无生现可能是这，就是你一切的现象它都是无生啊，这样解释。比较符合楞伽经前后的这个习惯，语言习惯，并不是我说的相违背。但是呢，就是外道啊，他们那个，就是说总是会总结一个什么原因而生出来了万法，所以我才告诉他们是无声。这是这一段。然后后面说的就是外道他们就是杜撰啊，第一音呐、啊。杜撰第一音呐、啊，然后他们那个愚痴就是愚痴起来，还说一切法从有生，一切法从无生。后面的这个非自妄想种种计着缘，老师的翻译说的是他们都说一切法并不是由种种妄想执着而虚幻的升起，他们并不承认一切法就是说的是由种种的妄想执着而就是说就是从这儿来的，并不是他们并不承认一切的法从妄想执着这儿而升起。就是说是实际上呢应该是自妄想执着种种，自妄想种种计着，实际上呢就是说那个外道他们呢，他们是什么呀，就是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呀，就是因为他们有种种的妄想执着，所以呢就造就了现在有一切的法，他们不承认这个。所以就是什么呀，就是说就变成了这个就是非自妄想种种计着缘，就是说愚痴凡夫他不并没有这种的知见呢、啊、没有这种的知见，这就叫非自妄想种种计着缘。 以无声之说来说幻，哎，对对对对对，以无声之说来说幻，老师这一句说的特别的好啊，就是无声和幻它都是一个意思，看从什么角度去说，有的时候就用无声来说这个幻，有的时候说幻来说无声，有时候用如幻之说来说无声，一切烦恼执着都是法身功德智慧相。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希望你别有一些烦恼执着，但是你现在做不到，丈夫猫，你做不到，你烦恼执着就是上来的时候比谁都大，你做不到啊，做不到，所以你就先老老实实的修，不管三七二十一去修，不管三七二十一修了再说，这个执见的事儿可以先放在一边不管它，修完了没有执见你到时候再来找我算账，你别总是害怕自己的执见不对，你就只管修，扔下这个执见，到时候你没有执见了你来找我，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再贴篇文老是看不着，我现在就贴一下了，贴一下了，没有执见才好，没有好不好才好，要个子的呵呵，那你可能是对他说的不负起见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这个经文里的，不是经文里的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老师说的那个意思也说了，就是说我说的这个无声跟幻并不前后相违，并没有违背的意思，因为什么呢，这个声无声就是对声说的，声声不息它就是无声，它就是无声，这个一切的有啊，一切的声啊，它的本质上就是没有，本质上就是没有实体自性的，一切的现象本质上就是无声的，就是无声的，我说的前后并不相违背，并不相违背，就是说，就是你明白没有，大慧是老佛是怎么回答的，这个声啊当体就是不生，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存在的不生，就是并不是没有钱了所以说是不生，你尽管可以有钱，你尽管可以没钱，这都是不生，所以说我这个不生跟幻就不矛盾了，杨子涵这一段你就听明白了，就是说就是刚才说的，就是那个大慧就说了，你说这个无声跟如幻是矛盾的，佛说不矛盾，这个声当体就是无声啊，这个有当体就是没有，所以我说的这个无声跟如幻一点也不矛盾，然后后面又说了，我为什么会强调无声呢，为什么会强调无声呢，是因为外道啊他总是说有个音声或者无个音声，他一直在这妄想执着，他不知道啊这一切的万法呀他都是因缘和合的，他都是因缘和合的，这一切的因缘和合都没有离开他的这个妄想执着，他总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他总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总是在想这是有什么原因生出来的，还是因为没有原因他才生出来的呢，所以针对着这样我呀，我就说就是我既不是从有什么原因生出来的，我也不是从无有原因生出来的，我这是什么，我这根本都没有生过，所以你说有原因生出来的，你说无原因生出来的，这全是错的，我不跟你套这个，就是我不跟你不随着你的这种有因生无因生这个思路走，这两个全是错的，所以我会说无声，也就是说佛说的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我生当体就是无声，有当体就是没有，所以我说的这个无声跟这个幻并不相违背，但是我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强调这个无声，是因为外道它有音声无音声，这个时候我特别强调是无声的，就是说无声跟幻它不矛盾，但是什么时候用无声什么时候用幻要分清楚，他说这个原因的时候，这个原因声那个原因声，这个时候一定说的是无声，你不能说它是幻了、啊、不是这个意思，你懒得去理解什么幻和无声，你怎么不懒得去理解生活中的谁对谁错呢，你怎么不懒得理解是顺利还是逆呢，这些事儿啊都是小事儿，跟幻和无声比起来，就是我们这些人幻和无声是愿意理解理解这个，生活中的事才懒得理解它呢，因为生活中都是幻，生活中的都是本质没生，你在那计较来计较去那没有意思，我们是懒得理解那个，这是跟楚师兄说的，今天就到这儿吧，好好好，今天就到这儿吧，给你说点什么，你别没事找事儿，你老实的做就行了，袁荣看今天说的这个还需要再下一次的话，就是是不是就可以从无声和幻这个地方上然后再接着说了，就是前面的那个关于这个幻是因为破的大家的执着说的话，还是一切法本来是幻，那个就可以不用再说了，是吧，
是的，夏姐就从这个最后这两段就这里开始就可以了，前面我觉得讲得挺清楚的。
他意思就是说的是，你说的是为了破他们执着才是说的幻，还是本来如幻？佛说本来如幻，那大伙就说，哦，那你说本来如幻跟那个无声就矛盾了呀？你到底说的本来是无声的，还是说的本来如幻的呀？这两个就矛盾了呀。然后佛就开始回答了，无声是的，声当体就是无声，所以说无声跟幻一点也不矛盾。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好，今天就到这儿吧。呀，你可不能这么讲，张静英，你要分啥场合，不能那么讲啊。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各位师兄晚安啊。
好的，那我们就到这里了，很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我们下周二见。